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14号星期二，以下是国际新闻。美国和南韩正在做好应对北韩即将发生的核试验的准备，但是国会议员以及分析人士质疑拜登政府是否能够打破外交僵局，阻止北韩不再挑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一在国务院和南韩外长朴振举行会谈，双方讨论了对北韩史无前例的弹道导弹试验以及是核威胁的统一和坚定的回应。北韩向今年已经发射了31枚弹道导弹，远超过2019年25枚的纪录。朴振话，他相信北韩已经完成了下一轮核试验的准备，现时只是差一个政治决定，这个将会是平壤2017年以来的再次核试验，亦都是自2006年以来的第七次核试验。
If North Korea ventures into another nuclear test, and I think that
朴振作为南韩最高外交官首次访问华盛顿期间，对记者表示，如果北韩敢再进行核试验，他是认为这个只是会加强他们的威胁以及是国际制裁，只会令到北韩被国际社会孤立。
We are prepared to make both short and longer term adjustments to our military posture.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已经做好了对我们军事态势作出适宜的短期以及长期挑战的准备。他还表示，扩大联合军事演习的规模以及范围，以及是在朝鲜半岛和周边的训练。布林肯表示，美韩之间将会重新奖励一个延伸威慑工作组，并且很快会在未来几个星期着手工作。白宫表示，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兼负责外事的最高官员杨洁篪星期一在卢森堡举行了会面，双方讨论了地区以及全球安全议题，以及是美中关系当中的关键议题。白宫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星期一的会面包括了关于一系列地区及全球安全问题的坦诚、实质性并且富有成果的讨论。白宫在声明当中说，沙利文在会谈当中强调了保持沟通畅通以及是管控两国之间竞争的重要性。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一在有关这场会晤的背景简报会上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的会晤持续了4.5小时，并且形容这次的对话是坦率、深入、具体并且富有成效。白宫表示，沙利文和杨洁篪的这次卢森堡会晤是5月18号两人通话之后的后续，而在该次的通话之后，沙利文表示拜登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可能会在没几年之后再次通话，但目前还未有任何有关首脑通话的进一步消息。拜登政府高级官员星期一的背景简报会上被记者问到拜习会或者是拜习的通话是否会在会谈当中所涉及的时候表示，美中两国正在保持高层沟通，包括上星期五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在出席新加坡香格里拉安全对话期间的会晤。这名的美国官员还表示，他是期待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更多潜在的会晤，但是目前未有具体的安排。即将卸任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表示，香港绝大多数新冠患者病情轻微或者是没有病症，但是特区政府的疫情防范措施仍然是将会寸步不让，以便全力创造领导人访港的有利条件。林郑月娥在星期二在每周一次的例行记者会上承认，有声音尤其是商会亦是金融机构要求特区政府放宽疫情外防输入的措施，但是政府继续寸步不让，仍然是竭全力为领导人访问香港创造有利条件。他还重申，目前的社交距离措施将会维持到6月30号他卸任的那一日。据说中国国家领导人习近平可能会到香港出席7月1号举行的主权回归25周年纪念活动，但是北京对在林郑月娥领导下的香港特区政府抗疫政策的满意度，可能是习近平决定是否打破两年多以来不离开中国大陆出访的纪录到香港访问的重要因素。美国国会两院两大政党的一些议员共同推出一项规管海外投资的法律草案，以确保美国关键的工业生产能力不会流失给中国。据说拜登政府原则上支持这项立法背后的精神。 众议院外事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麦考尔，以及系众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民主党人德鲁罗，以及系共和党籍议员科宁、民主党籍参议员海西，星期一响发表一份联合声明，宣布就美国海外投资政策达成立法共识，并且系将佢纳入庞大嘅跨党派创新与竞争法嘅两党两院协商程序。根據呢項嘅草案，美國公司響向海外輸出對國家經濟及安全至關重要嘅工業技術同生產能力前，必須要事先向聯邦政府部門報告。政府可以運用現有嘅授權禁止相關嘅海外投資，或者係要求公司採取降低風險嘅措施。兩院兩大政黨議員嘅聯合聲明話，建立海外投資審查機制係國會努力確保美國重要行業供應鏈唔會被中國等問題國家控制嘅一項關鍵措施。呢項嘅草案最初版本被認為係會損害美國公司正當海外投資嘅前景，並且引起美國好多公司嘅強烈反彈。一項評估顯示，如果依據範圍廣泛的最初版本，美國過去20多年以來向中國直接投資項目的近一半會受到政府的審查。前美國司法部長威廉巴爾以及其他的多名白宮官員和前總統特朗普的政治助手都說，雖然特朗普屢次聲稱他因為選舉舞弊而失去了第二個總統任期，但是他们多次对特朗普表示，他有关2020年选举舞弊的指称是毫无根据，而且他连任竞选的努力是失败。众议院成立的调查，去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的调查小组，在星期一播放了巴尔的录像证词。巴尔对议员说，特朗普关于选举违规行为的很多个讲法完全是虚假以及荒唐。巴尔是回忆说，关于舞弊的讲法是胡说八道。他表示，他在2020年年底辞职之前和特朗普在白宫的多次会面的其中一次是这样说过给总统知道。他回忆说，他对此是感到愤怒，但是巴尔表示，他离开会面的时候觉得，如果特朗普相信他因为舞弊而失去了连任，这个他已经是变得和现实是脱节。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法案，成立一个委员会研究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创建事宜。拜登并且表示，此举是美国的一个重要时刻。拜登星期一将美国华裔众议员孟超文以及参议员马齐讲嘢提出的研究成立美国亚太裔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的法案是签署立法。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民研调查发现，有四成支持平反六四创20年新低，前区议员指市民对中国政府没有期望。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公布的六四事件民情总结调查结果显示，有四成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创20年来的新低纪录，另有三成不支持平反六四，支持率正值为正10%，而受访者回应不知难讲的比率亦都创了新高纪录。有前区议员分析，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新低，反映香港人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欲转型正义，而不回应率创新高亦都反映寒蝉效应。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今年六四事件33周年，亦都是过去30年每年举办维园烛光悼念集会的支联会，去年在港区国安法的压力下解散之后首个六四纪念日，今年在香港悼念六四变得相当低调，没有任何民主派人士或者团体公开申请在6月4号当晚举办悼念活动，维园烛光如海的画面连续第二年消失。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星期二即是6月14号公布六四事件民情总结周年调查，结果显示有 40% 的受访者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调查下跌7%，创20年来的新低纪录，另有 30% 不支持平反六四，较去年的调查上升2%，创25年来的新高纪录。 支持平反六四的支持率正值是正10%，较去年下跌9%，是1997年有纪录以来的新低。今年一如以往，在六四纪念日期间向市民派发电子蜡烛，俾市民以自己方式悼念六四的前油尖旺区议员朱光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新低，反映港人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不认为中国政府有意欲转型正义。
咁但係我身邊嘅人咧嘅感受就係、其實對政府或者對即係中國政府啦其實冇咗期望啦。咁平反六四本身咧，其實蘊含住一種對中國政府嘅期望嘅。因為即係有佢即係譬如嗰政府本身有意欲轉型正義，或者係去糾正自己曾經犯過嘅錯誤咁樣。咁呢點係我最強烈嘅感受咯，就係起碼喺身邊嘅街坊啊，身邊嘅人裏邊對佢呢種期望就消失得好緊要。
朱光伟表示，市民对中国政府失去期望，可能亦都系反映港人对中国政府承诺嘅一国两制失去信心。
咁因为譬如一国两制呢个国际间嘅承诺，都喺香港人心目中都觉得已经唔会兑现啦。咁更加何况佢本身犯过嘅错误。咁系咯，即系呢个系好直接嘅原因。
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支持平反六四的受访者比以往低，他认为同最近两年的社会气氛相当压抑有关，加上推动平反六四的支联会已经解散了，多名前骨干成员包括李卓人、何俊仁和周幸彤正在监狱服刑或者离开香港，导致香港市民对平反六四的气氛没有以往那么强烈，但是他认为40%的支持度并不算低。
香港的市民即在没有这种气氛底下，对件事的感觉是没有以前那么强烈的。咁咁啊，喺咁嘅情況底下，再加上政府嗰啲鋪天蓋地嘅宣傳啦，嚇，咁所以今次嘅數額嗰個比支持率係去到40%。咁但係我哋要留意一點咯，雖然係都係低咗啦，咁但係佢仍然都係比不支持平反六四嘅人係高嘅，仍然都高10%。咁説明即係而家40%都唔係一個好低嘅數字嚇，咁所以我覺得都無需要太過悲觀住咯。
香港民意研究所表示，值得留意的是，今年的调查多条问题当中，受访者回答不知难讲的比率都创下多年来的新高，包括被问到香港人有没有责任推动中国民主，有19%的市民表示不知难讲，创1993年以来的历史新高。被問到北京學生在六四事件做得啱唔啱，亦都有高達44%的市民未能夠表態，創2000年以嚟的新高。另外有32%的市民未能夠評論中國政府當年做得啱唔啱，是2002年以嚟的新高紀錄。前油尖旺區議員朱光偉表示，受訪者的不回應率創新高，亦都反映社會上充斥寒蟬效應。以往香港人悼念六四是一國兩制下言論自由的指標，他認為今年悼念六四除了悼念當年的死難者，亦都是港人悼念失去的言論自由。
寒蟬效應一定有的，但是更加重要的其實是因为这个社会的言论自由收窄，即是譬如六四本身呢，不单只是代表香港市民对当年89年即是去世的或者是被杀的即是北京学生的或者北京市民的同情啦，更加是其实一直以来几十年来是香港言论自由的一种指标。所以今年呢一方面就是悼念当年的死难者啦，同埋对于那件事的真相的坚持。但另一方面呢亦都是悼念 香港言论自由嘅收窄同埋逝去咁样。
朱光伟表示，呢一种现象对香港社会亦都系一种好大嘅创伤，因为民意冇办法透过正常嘅途径去表达。
即系一方面就系寒蝉效应啦，另一方面系其实呢个对政府或者系所谓社会嚟讲都系一个好大嘅创伤嘅，因为民意冇办法透过正常途径去表达咯。因为即系市民对于表达自己一个真实同埋即系真诚嘅意见，佢会感觉到忧虑好大嘅话咧，咁呢个系社会嘅问题嚟。
社民连外务副主席周家发今年六四晚同该党主席陈宝莲同埋成员余伟斌戴上画有交叉嘅白色口罩，到铜锣湾崇光百货外麦站悼念六四死难者，佢哋随即被在场戒备嘅警员带走。周家发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今年他看到有关六四事件街头访问的报道，他明白到表态支持平反六四的市民创历史新低，主要是因为在今时今日的社会环境下，市民表态都会越来越小心，尤其是针对六四事件不愿意表态的市民创新高，他认为是相当不寻常，亦都是令人感到悲哀。
答唔知道啊，或者好难讲啊嘅比例咧，都系即系，亦都系有创，即系比以往系高咁样啦。即系其实系好唔寻常嘅，即系香港人其实素来对于呢啲即系呢大是大非咧，其实嗰个立场都好鲜明。即系好似话即系而家又唔系话投票仲有三个月，你唔知投边个，即系系咯。其实呢件事系大家有个立场系。即係照計係跟你一世噶嘛，除咗啲被人統戰嗰啲之外，即係係咯。咁但係即係變到咁樣係有少少悲哀嘅，即係即係你睇呢個數字，你再配合翻過去即係六四，即係講緊2021同埋2022兩者嗰個比較，哇！係由即係幾千人喺街頭就拎住手機燈，變到可能只係我。肯定唔到啦，因為我嗰日喺個行動好快，已經被警察帶走咗。
周家發坦言，今年六四前夕，對於係唔係進行快閃示威感到忐忑。不過佢認為，港人堅持三十幾年嘅悼念活動唔應該輕言放棄，但係佢哋到場唔夠一分鐘，隨即被警員帶走。周家發表示，今年社民連六四前夕在銅鑼灣擺街站掛上一塊黑布，抗議香港言論表達自由的空間越來越被收窄。他認為香港目前是處於一個社運低潮，過往悼念六四之所以珍貴，是因為香港是中國領土上唯一可以公開舉辦悼念六四集會的地方。他認為香港人經歷過2019年的社會運動之後，目前正是步當年北京八九民運的後塵，這一種歷史循環可能要留待未來自有公論。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受到疫情影响已经封关超过两年，特首林郑月娥6月10号承认严格防疫措施导致香港的外籍人士及外国人大量流失。她说如果隔离措施维持下去，香港将会没办法发挥全球金融中心的作用。為了挽回香港的國際聲譽，香港政府據報計劃邀請各個國家的金融領袖今年11月到香港出席峰會，經濟學者對於有關計劃卻並不看好。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高峰發自香港的報導。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6月10日接受美國財經媒體CNBC 採訪的時候表示，雖然香港跟隨中國大陸的清零政策，但是港府並不是單純複製內地的清零方針，強調港府有必要實施嚴格的防疫措施，才能夠保障香港和中國大陸通關。林鄭說，香港政府在應對公共衛生危機方面擁有高度自主權，但是現實是港人需要前往中國大陸， 同時香港亦都需要非常強的國際聯繫，所以過去兩年半以來，政府一直努力在兩者之間取得平衡。林鄭認為，近期海外人才離開香港並不是由於港版國安法，而是邊境管制措施令人不耐煩所致。她認為有關措施破壞了香港的樞紐地位，並反問，如果大家不能夠自由地前往世界各地和中國大陸，香港又如何成為樞紐呢？她表示，放寬邊境限制將會提升香港的國際聲譽，只要縮短酒店隔離日子或者以居家隔離取代，相信情況會很快恢復正常，很多人會願意來香港工作或者旅行。他說，若果來香港是為了長期工作或者讀書，七日的檢疫隔離仍然是可以接受。自港府四月撤銷對美國和英國等九個國家的禁飛令，並且將隔離檢疫措施縮短至一個星期後，內港人士不斷上升。香港國際機場日均抵港人數由最低谷的300人大幅上升至3000人。香港中文大學商學院亞太工商研究所名譽教研學人李兆波近日由泰國返回香港，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講述自己在香港機場的不愉快經歷。
飛機是泊20幾號閘的，你要走到去那個中場，即 terminal， 整個 terminal 呢就是要做檢疫的嘛，但整個過程是我記得12點半的機落降落，成4點幾5點才離開個 terminal 的，因為全世界都不是這樣，差不多是你香港和大陸才做這些東西，而這件事在科學證明來說是不必要的。
林鄭月娥在6月9日的立法會答問會上說，香港和中國大陸要實現通關是很大的挑戰，因為中國大陸和外國各有一套抗疫理論措施，站在中間的香港怎樣可以找到兩全其美的方案好考功夫。她說，若果以去年9月至12月和中國大陸的磋商為基礎，相信短期內看不到兩地通關的可能性。香港中文大學學者李兆波認為，既然是這樣，港府就更加應該盡快着手對外全面開放。
咁你知道內地一定要着重穩定，係咪？應該就係即係同外地嚟到接通先咯。咁你見到每日飛機嗰個數量啊，跟住你又睇到即係嗰個嘅需求啊，有啲航空公司都話我取消嗰啲飛機，搞到又係好多人好彷徨啲。即係你香港係一個國際嘅城市，好多人係讀書啊，佢真係有必要走嚟走去噶嘛？嘅成個社會係付出咗好沉重嘅代價咯。做生意，譬如學術啊嗰樣嘢，即係經常有啲人係流動噶嘛。啲人一係就唔走，一走咧就唔會翻嚟。
隨住疫情發展，目前世界大部分國家都已經撤銷防疫隔離限制。以美國為例，中國在內嘅30多個國家同地區嘅旅客，只要完成接種新冠疫苗並持有病毒檢測陰性證明，入境美國後可以豁免隔離檢疫。日本由6月10日開始恢復接待以旅行團形式到訪的外國遊客。中國大陸、香港和台灣等98個國家或者地區獲列入低風險類別，遊客入境後無需檢測和隔離。李兆波表示，美日等先進國家的有關決策是經過科學論證，港府理應檢討是不是維持現行的嚴格邊境管制。在香港疫情逐漸緩和之際，香港多間媒體報導，金融管理局已經向花旗、摩根大通等超過100間國際金融機構發出邀請，派專員出席11月1日和2日在香港召開的國際投資峰會。若果成事，今次將會是2020年疫情爆發以來香港舉辦的最大型現場金融會議。外界關注屆時香港會不會仍然實施七日的酒店隔離政策。據了解，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發出的邀請函表明，金管局會竭盡所能處理所有金融機構高層的出行安排，但是並未保證可以免除隔離規定。香港學者李兆波認為，除非出席會議的人士可獲得豁免隔離， 否则这一场金融峰会可能沦为笑话。
他如果有第二啲嘅選擇嘅話，佢唔會選擇香港住嘅。其實如果你對一金融界，佢如果唔保證係話豁免嘅話咧，冇人嚟嘅。因為啲金融界嗰啲人咧，佢日理萬機，即係你叫佢困住做呢啲咁無聊嘅嘢咧，係唔會同你做嘅。嚇，唔好話淨係金融業啦，嗰啲做生意嗰啲人就講咧，除非真係無路可走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佢都唔會做呢啲嘢。叫班人嚟見到，哇！你咁樣搞嘢嘅，咁樣啊，俾人笑笑爆嘴。
台湾南台科技大学财经法律研究所所长罗成忠对美国之音话，他对于这一场志在挽回香港金融中心形象的峰会并不看好。首先，疫情未来几个月的走向仍然是一个谜，更重要的是港版国安法下香港令到不少金融界人士望而却步。
现在台湾人很多人不敢去香港，是不敢哦。是什么？你有国安法？
罗成忠话：，依家好多台湾人因为港版国安法而唔敢去香港，佢哋担心只要自己批评港府或者中共政权，或者系六四呢啲议题，一踏足香港就会被逮捕。唔单止学术界，就连商务人士都有呢一种恐惧。咁假设今日仲系2000年左右嘅香港，即使疫情喺嗰阵时爆发出现隔离期，亦都唔会令到人却步。这个并不是三日、七日定是十日的问题，而是香港已经不再是香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美中两国国防部长上个礼拜五6月10号在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安全对话，双方在台湾问题上针锋相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防部在会后的声明当中表示，奥斯汀部长重申台海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反对单方面改变现状，并且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要对台湾采取进一步的破坏稳定的行动。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则是在会上说，如果有人胆敢将台湾分裂出去，中国军队必将不惜一战、不惜代价，坚决粉碎任何台独分裂图谋，解决维护国家主权以及领土权。这次的会面已经引起了美国国会方面的反应。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努比奥在一份声明当中表示，中方会利用这个周末兜售中国版本的区域秩序，但是这种的世界观从根本上敌对是看待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推特上面，中国问题和国际关系专家都迅速地对这次的会面是作出了初步的分析。他们首先指出的一点就是，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其实并不是对等的关系。《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石宇是写话，提醒一点，奥斯汀并未有同中国的国防部长见面，他只是见一个层级较低的人，国防部长魏凤和、中央军委的两名副主席地位都比他高。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教授郭丹青亦都是这样说，不太能够同魏凤和称作为是国防首长，他根本不是在指挥链上面。观察人士对这场的会议的感受并不一致，部分人将目光是聚焦在中方在台湾问题上面的强硬态度。法新社记者陈定克就指出，这些的峰会经常是比较无聊，但是在台湾局势的紧张气氛之下，北京并未有回避一场唇枪舌剑。荷里活的制片人作家芬顿亦都将中国在台湾问题上面的表态称作为是一条好强硬的红线。奥斯汀和魏凤和的会面原定是30分钟，但是实际进行了一个小时。这个是拜登总统入主白宫之后，美中防长首次面对面的会面。不过在国际关系和安全专家看来，这场的会面其实是透露了缓和局势的信号。兰德公司高级政策分析师莫里斯就说，无论你认为国防部长的对等官员到底应该是哪一个，一场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的面对面会议是稳定关系的积极发展。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佛格森就表示，缓和正在是道理，有关关税的议论亦都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同样的故事。
上个礼拜五，六月十号，为期五日的第九届美洲国家峰会在美国西岸洛杉矶落下序幕。这次的峰会的讨论主要围绕拉丁美洲移民问题、经济困境和新冠导致的卫生挑战等，致力于为我们半球建设一个可持续、适应力强和公平的未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由于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三国被美国认为在民主上不达标而未受邀请，以及因此而导致洪都拉斯、危地马拉、萨尔瓦多领导人的抵制行动成为国际关注的重点，亦都引出对美国领导力以及该组织内团结的质疑。与此同时，同美洲国家峰会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中国似乎成为绕不过的经络。咁樣，本次美洲峰會嘅看點係乜嘢呢？佢是否突顯由美國初創28年之後，目前必須面對國際格局發生巨變嘅現實呢？中國扮演嘅角色係乜嘢呢？美國可以如何運籌拉美呢盤棋局呢？各方評論話，美洲國家峰會自1994年第一屆召開以嚟，而此分裂是前所未有的，由于美国视中国与日俱增的影响力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为关注的重点，拜登政府仍然在继续降低拉美地区的优先地位。中国媒体就是热情爆棚，其中的民族主义刊物环球时报引述西方媒体的各种的负面的评论，说拜登美洲会开得尴尬，遭到美国媒体和世界舆论的集体唱衰，该部并用风光不再、公关惨败作为对美国主持的本次峰会的总结性的评语。位于美国首都美利坚大学国际服务学院教授兼荣誉主任路易斯·古德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官方媒体对拉美国家反应的描述其实是恰如其分，这些包括一些被排除在峰会之外的国家，还有抵制峰会的国家，只不过中国官媒选择突出这个部分。古德曼博士认为，随着美中关系的恶化，美国媒体只是批评中国，而中国媒体也都只是批评美国，这些令人失望也都很不幸。同时就在美国主持召开美洲峰会的同时，中国主导的外加巴西、俄罗斯、印度和南非组成的金砖五国亦都举行该组织的国家领导人的第14次会晤，并从6月6日开始密集召开各种会议。此外，被美国排除在美洲峰会之外的古巴，星期二亦都在首都哈瓦那举办美洲玻利亚尔联盟峰会，没有被美国邀请的委内瑞拉和尼加拉瓜的领导人都参加了这个峰会的开幕式，并表示坚决反对华盛顿将他们排除在外的做法。古巴总统在推特上面说，他们这次会议是一个融合团结合作的峰会。美国国际关系学智库大西洋理事会拉丁美洲中心的高级主任杰森·马尔扎克博士在洛杉矶的会议现场接受美国之音记者采访的时候说，他目睹了由智利牵头连接海洋保护区国际联盟协议获得签署，这些是实实在在的可以兑现的事情。马尔扎克博士认为，繁荣对于拉美一带来说是关键的所在，本次美洲峰会召开的时机太关键了。以加勒比地区为例，这里正是面临一系列复杂的挑战，飓风即将来临，新冠流行的后果仲在度徘徊，全球能源和食品价格持续攀升，种种阻力使到这些市场少、人口少、依赖旅游和商品的小小民主政体雪上加霜，所以美国的加勒比政策需要挂到加速档。美利坚大学的古德曼博士对美国之音说，他通晓西班牙语，因此对拉美的现实情况可以说得是感同身受。他认为拉美国家不单只是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由新冠病毒流行导致的卫生形势亦都同样悲观，这些国家都是只能够从务实角度来到出发，来到推进发展目标，或者说至少不要倒退，所以他们不单单想跟美国打交道，也都同样希望跟中国、跟欧洲、跟任何对他们有帮助的实体打交道。 古德曼博士指出，呢啲就係點解強行將呢啲國家拉到美國嘅方向唔被睇好。佢認為世界嘅變化日新月異，喺面對拉美面臨嘅問題嘅時候，美國需要用21世紀嘅眼光同方法嚟到處理，而唔係用過時嘅老辦法。特朗普時期要求拉美國家在美中之間選邊站的那種黑白分明的做法，對於拉美來說是一種冒犯。《洛杉磯時報》說，中國目前已經通過它的4.3萬億美元的一帶一路基建和進出口的倡議，進入到拉丁美洲的中心處。它對當地政府尤其有誘惑力的地方，就是民主或者人權議題不會成為那些政府的門檻。洛杉磯時報又說，從2000年代中期開始，對拉美豐富的原材料、能源和其他商品，譬如基礎殼的中國開始行動了。路透社刊文引述秘魯前駐華大使卡保內的話說，不算墨西哥的話，拉丁美洲最重要的商業、經濟和技術聯繫絕對是與中國建立的，中國是當地首屈一指的貿易夥伴，大大超過美國。不過這個地區在政治上仲是與美國更加一致。路透社指出，墨西哥除外的拉美地區和中國之間的進出口貿易總額去年接近2470億美元，大大超過與美國的1740億美元，而且中國和美國之間的距離去年進一步加大，而墨西哥和美國的貿易額去年是6070億美元，它和中國同期的貿易額是1110億美元。大西洋理事會的馬爾扎克博士對美國之音說，中國不單止在拉美地區增加了經濟的利益，亦都擴大了軟實力的外交，這樣就意味著美國加大力度的時刻已經來臨，要向拉美國家展示美國和他們在利益上的一致性。美利堅大學的古德曼教授說，他認為如果用美國在拉美的影響力降低這樣的語言來到形容，這些並不恰當，因為這樣說並沒有反映當地的狀況。新的世界格局正是形成，拉美國家想有效把握機會，他要說的就是俄烏戰事爆發之後，拜登政府表現得很不錯，將歐洲盟友以及東亞盟友都團結起來了，所以對待拉丁美洲和非洲，他們也都需要使用不同的戰略，希望他們能夠做出調整並且付諸實施。古德曼仲表示，中國並不具備能夠與美國比肩的牢靠的全球貿易和金融的網絡。以上是美國之音宇宙華盛頓的報導。
今年是已故中共領導人毛澤東主導大規模整肅知識分子和善意提出批評意見的黨內外廣大群眾的反右運動65周年。反右運動被認為是中共建政之後的一個歷史轉捩點，對中國大陸的民主黨派、學術界以及知識分子等各界人士造成嚴重的打擊，製造了大量冤假錯案，由毛澤東提倡的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口號轉為萬馬齊喑和個人獨裁現實，為毛澤東後來領導的大躍進、文化大革命等災害浩劫種下了禍根。已故著名水利專家、清華大學教授黃萬里的女兒黃蕭露近日接受了美國之音的訪談，講述了黃萬里被毛澤東欽點打成右派的往事，以及那一段的歷史回憶。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葉冰發自華盛頓報導。
在美國攻讀水利學專業之後學成回到中國的黃萬里博士，是著名教育家、民主黨派人士黃炎培的第三個仔。1949年中共建政之後，黃炎培曾經擔任政務院副總理和輕工業部部長，並擔任過全國政協副主席和人大副委員長。據史料的記載，黃炎培對中國共產黨的一些政策有不同的看法，特別是反對對農民實施糧食統購統銷，毛澤東曾經稱他是資本家代言人。1957年6月反右運動即將展開之前，毛澤東將矛頭指向黃炎培的兒子《花叢小雨》的作者黃萬里。 黃萬里在1995年接受記者採訪時曾經說過，有一次毛澤東會見黃炎培時很不高興地對他說，你們屋企裏面亦都分了左中右啊，花叢小語裏面將實行百花齊放政策之後的國內形勢描繪成春寒鳥蕭雨聲淒切靜悄悄微言絕，這個是什麼的話語來呢？這個是毛澤東第一次談及到黃萬里，由此注定了他被打成右派分子的命運。黃萬里的女兒在美國的黃萬里研究基金會主持人黃蕭露對美國之音表示，1957年5月下旬到6月上旬，清華大學校長蔣南祥將黃萬里的花叢小語呈送到去毛澤東的手中，毛澤東讀到那首詞特別喜歡，讀下讀下就由起轉路。黃蕭露說，
後來傳達就說呢，毛澤東毛主席呢首先讀了這首詞，心裡感到非常欣賞啊什麼。
他說後來傳達就說毛主席首先讀了這首詞，心裡面非常之欣賞，一路讀下一路感嘆，話呢一個黃炎培仲有一個咁嘅仔讀理工噶，仲能夠寫出咁好嘅詞，真係高興啦！睇下睇下就變得越嚟越好嬲，可以話睇完之後簡直就係憤怒。睇完之後就講咗一句話：呢個係乜嘢話嚟噶？呢個係乜嘢話嚟噶？後嚟就取咗什麼話三個字，成為咗6月19號《人民日報》睇嘅右派言論嘅一個專欄題目。第一篇就係清華大學黃萬里嘅《花叢小語》，據1977年5月首次公開發表喺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上嘅1957年5月15號開始撰寫嘅《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以及其他嘅一啲史料。毛澤東同中共高層當時正在醖釀一場針對敢說話的知識分子和黨外批評人士的反右運動，準備引蛇出洞，聚而簽之，這個就是毛澤東公開宣稱的陽謀。黃蕭露繼續說，
在這個5月15號以前呢，清華北大已經有建議咱們創建一個海德公園，什麼時候大家有了不同現在政治方面上的话呢，
他说5月15号之前清华北大已经有建议，说我们创建一个海德公园，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不同，现在从政治方面的话，这个就是我们去了辩论有这种情况。那当时呢，蒋南祥校长就不能够忍受这个清华北大的这些学生闹到这样的程度，毛泽东看到每日的汇报他就很紧张，他看到每日汇报，看到这个汇报的时候，就令到彭真当时的担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去话给蒋南祥听，要稳住要沉住气，就让他们放了。所以可想而知，花叢小语就是由蒋南祥通过彭真一级一级地送到去毛泽东手里面的。1945年7月为了促进国共合作，黄炎培作为老资格民主党派人士和国民参政会成员，与民主同盟常委张伯坤等人访问延安，和毛泽东相谈甚欢。他在1957年6月5号的日记中记录了和陈叔通一起深夜被毛泽东召见一事，谈话矛头直指张乃器、张伯坤和罗张龙等中共曾经宣称为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党外民主人士。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在张乃器1957年一文中写到，这一场谈话为他的父亲大右派张乃器等人的政治前途以及所谓的张罗同盟定下了调子。黄炎培和毛泽东个人交情虽然不浅，但事实上他的家庭并未逃脱反右斗争的剧烈冲击。1957年6月8号开始的反右运动期间，黄炎培共有7个成年子女，多半成为运动的对象，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 黄潇露继续话：
由第二女儿黄晓彤和第三女儿黄学成啊，那个反右期间正好是没工作，在家，上个工作结束了，在家等着等着。
佢话子女中，第二个女黄晓彤，第三个女黄学潮正在屋企当中等待分配工作，其他正在工作的三仔二女全部都被打成右派，他们是长女黄露、三仔黄万里、第四仔黄大林、第四女黄素回和第五个仔黄必信。黄炎培的女婿黄素回的丈夫陈昌，加上黄炎培的外孙黄小彤的仔黄实芳，一共七位。黄潇露指出，这七个右派当中只有黄万里是真正的右派，其实按今天的观点就是拥护普世价值人士。黄潇露继续说，
我父亲也这么认为，黄炎培的其他六个家里的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的啊，那个或者是收了。
他说我的父亲也是这样认为的，黄炎培家里面其他六个右派都是按打右派的百分比而定，或者是受到黄炎培的牵连而被打成右派，他们所受的迫害是非常惨痛的，特别是黄炎培的世仔黄必信在文革初期1966年6月15号就被迫自杀身亡。同年年底，黄必信的世女黄可清失踪，至今没有下落。1968年6月15号黄必信去世两周年，他的妻子余启运在大连理工学院隔离审查时受到残酷殴打，被迫跳楼自杀身亡。据朱正所著的1957年的夏季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版一书引用的数字，80万人被划成右派，另有290万人受到株连。1959年黄万里又一次被毛泽东提及，这个是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部分地区导致大饥荒，彭德怀元帅发出批评毛进和浮夸风的蔓延书之后，地点在著名度假风景区庐山。当时中共高级干部在这里举行历时几个礼拜的庐山会议。他说1959年7月中旬到八月初，毛泽东、彭德怀开完会就往下走。毛泽东曾经狠狠地指住彭德怀话：我睇你好似黄万里一样，个脑后面生咗反骨。这个是李锐先生曾经亲自向我父亲黄万里讲过嘅，亦都同我同埋朋友多次讲过。在此之后，毛泽东亦都曾经几次三番讲起黄万里嘅诗词嘅。中国大陆1957年春夏之交轰轰烈烈展开的大明大放得到官方积极鼓励提倡。黄思路在他的文章中列举了毛泽东当时的多次相关讲话，例如对党外人士让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以前采用的党内斗争办法叫做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我们采用一个新的方法，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达到新的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现在不是放几多是少几多，应该再放。同时中共中央喉舌人民日报在那一年的四月中下旬十日之内连发三篇社论，号召社会各界明放，声称该党虚心听取批评，愿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黄潇露指出，当时的共产党看来的确非常非常开明。随着明放的深入和持续，出现了一些对中共政权和一党专政的批评言论，甚至有人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这个就大大超越了以开国帝王自居的毛泽东所能够容忍的限度。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有关反右派斗争及其扩大化的文字称，在共产党的整风过程中，确实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直击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发动了 猖狂的进攻，掀起了一股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潮，使到整风运动出现了复杂的情况。1957年6月8号，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标题为这个是为什么，吹响了反右运动的号角。6月19号，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几经修改的长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之前讲话的主调大不相同，从号召党外人士帮助整风变成了强调阶级斗争、反右斗争。同一日，人民日报第六版上开了刊登右派分子文章的专栏，所用的标题就是什么话，第一篇文章就是王万里的花丛小雨。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提示了大众少数的右派分子在这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企图乘机将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将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但是社论在最后还是指出，共产党仍然要整风，仍然要倾听党外人士的一切善意批评。有评论指这个为了后来的引蛇出洞打下伏笔。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发自华盛顿的报道。美国国会调查2021年1月6号冲击国会大厦事件的委员会正在举行一系列的公开听证会。在第一场听证会上，怀俄明州的共和党联邦众议员撤离讲明了调查委员会成员打算在这个月接着下来的另外六场听证会中所要展示给公众看的内容。他是委员会仅有的两名共和党成员之一。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撤离发出的讯息是直言不讳的，他说委员会将会试图表明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督导和协调了有七个部分的复杂计划，以推翻总统选举并且阻止总统权力移交。他接着概述了接下来的六场听证会的主题，他说这些主题将会确认特朗普知道自己输了选举，但是就发起了大规模的虚假信息运动，声称他的选举果实被窃取了，他试图强迫司法部参与他的计划，他和他的助手协调行动试图推翻选举结果，包括腐败地向其他官员施加压力，最后他召集了一伙部门指示他们非法向美国国会大厦行进，而且拒绝采取行动制止攻击。多名前联邦检察官对美国之音说，他们觉得撤离和委员会其他成员正是试图勾画出一个对这位前总统或者还有他的一些助手提出刑事起诉的蓝图。该委员的主席是密西西比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本尼·汤普森。前联邦检察官丹雅·佩里对美国之音说，撤离的发言实际上听起来是非常好像检察官开场的陈述，他非常有条不紊，非常讲到重点上，非常直接，这些真是列出了一个路线图。佩里是佩里·古哈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他说这样的陈述似乎有两个听众，一个是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德，另外一个是美国人民。他说是否能够触动这两个听众对任何联邦刑事起诉行动来讲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是因为大众普遍认为加兰德不愿意做任何有可能被形容为政治起诉的事。佩里又说，除非美国选民群情高涨，否则他可能不会倾向于寻求提出刑事指控。唐纳德·埃尔在里根政府的时期曾经担任联邦检察官，在鲁布殊政府的时期出任过司法部的副部长。他对美国之音说，委员会在星期四晚所呈现的内容收到的反应不错，而且有效果。艾尔说，如果你假定证据确实是好像他们所说的这样，而且他们可以出示所有的这些东西，这样就有一个极其有力的案例可以起诉唐纳德、特朗普和其他的一帮人。他又说，当然做这种决定的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做这件事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件事。他又补充说，他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处理他所暴露出来的系统性的问题，然后找出应该采取的立法的方式加以处理。 第二次听证会定于下个星期一上午。切尼话喺嗰次听证会上面，委员会将提交证据，表明唐纳德特朗普同佢嘅顾问知道佢实际上已经输咗选举，但系佢仍然展开大规模嘅努力嚟到散布虚假同欺诈性嘅信息，就系、是、即使美国人口中巨大比例嘅人群确信佢嘅选举果实被窃取咗。專家話確定特朗普知道他敗選將會是任何起訴行動的關鍵。他說假如會提出刑事起訴，至關重要的就是要表明特朗普明明白白自己的已經輸了選舉，但是仍然去執行他的計劃。法律條文或者並沒有這樣的明文的要求，但是如果缺乏特朗普知道自己已經輸了的證據起訴的道德權威，就會與公眾的公平與正當感發生衝突。就前總統特朗普來說，他似乎已經準備好反駁任何其他的事實，知道自己敗選的主張。特朗普星期五在他的公司擁有的社交媒體平台真相社交上面寫著說，好多人同佢谈到咗选举嘅结果，正反都有，但系佢从来亦都冇丝毫动摇，就系遵循事实同证据。2020年总统选举遭受到咗舞弊同窃取。切尼话喺接落嚟嘅听证会上面，该委员会将会表明特朗普正系试图腐立，将会支持涉选说嘅新司法部长嘅时候，以及喺向州选务官员同其他人施压以修改选举结果嘅时候，都是腐败地行事。华府公民道德责任组织主席兼首席执行官洛亚布克班德说，切尼使用腐败这种字眼不是偶然的。布克班德曾任参议院司法委员会刑事司法事务首席法律顾问，还在司法部公共诚信处担任过庭审检察官。他对美国之音说，这个词直接出自可能拿来指控特朗普的某一些法律的条文。他说任何有可能专注唐纳德特朗普的起诉所涉及的一系列联邦法律都使用了腐败地这个词，这些是检察官证明被告作案意图的时候必须达到的程度，譬如总统撤换司法部长，这个行动本身并没有错误，但是如果这样做是一场阴谋的一部分，为了滥用司法部毫无根据地推出欺诈指控，用来攻击一次的选举，这样原本是某一种无害的行为，就有可能成为某个犯罪阴谋的一个部分了。布克班德说，他又说委员会通过指称特朗普腐败地采取了行动，既表明这些行动本身可能是合法的，但是在这个背景下就不是了，又释放信号说他们相信他们有资料可以满足这些刑事法的要求。在这个中间很多博弈都会涉及作案意图的问题。特朗普对委员会的听证会发起了猛烈的抨击，在某一个节点他似乎还赞扬了那些在1月6日攻击国会大厦的人。星期四在听证会计划开始的15分钟之前，特朗普使用他的真相社交账户发出了这一条的信息。信息说非特选委员会并没有花一分钟的时间来到探究那些人去华盛顿的原因，他们人数众多，远远多于假新闻媒体愿意报道的人数。非特选成员甚至都不愿意提及这些是因为1月6日不单单是一次的抗议，它代表着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为了令到美国再次伟大，这些事关一次遭受到舞弊和窃取的选举，一个将要走入地狱的国家，看看我们的国家现在的样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加佛华盛顿的报道。
听众朋友，我们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了，我们会很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不要离开收音机，我是节目主持人张富杰。